剪一段星光，捧一盏香茗，让时光在此刻停住。每周四晚9:30，西雅图中文电台读书观影，与您一同品味不一样的人生。
欢迎各位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四晚上的读书观影节目，我是艾贝。
我是艾木。
艾木啊，一转眼哦，你已经回到台湾快一个多月了，一切都好吗？路上还顺利吗？
飞机上人也很少，但是说实在的，这次回台湾哦，这是比较不开心的一次，因为疫情和暴雨哦都非常的严重，然后几乎大部分的时间我们都是被关在家里，然后大家被传染，就是怕被传染也不敢见面嘛，因为连续月余的暴雨哦，也让大家快要疯掉了。去年前年台湾是在一个缺水的状态，然后就是限水都很严重，今年又是雨多到不行，整个这个潭水都满出来，到处溪流都是非常多的水，所以就是这个气候的变异哦，也是让人觉得非常困扰的一件事情。那其实因为疫情的关系哦，也非常非常多的朋友、哦、都陆陆续续传出就是确诊的消息，也是让人很担忧的，几乎可能大家都得过一轮了吧，我想。所以呢，本来其实我打算回来安排的事情也是因为这些事情就被拖着无法动弹。那每次其实回来台湾都是蛮开心和期待的，但是这次其实是很沮丧的，因为疫情实在搞太久太久了。然后平日里面哦，如果是人哦很少的时候，我还是会出去走走啊，然后去餐馆坐一坐打打牙祭啦，就是放松一下心情。那朋友就很少见了。上周哦，我去台北的时候，因为有个朋友介绍一个餐厅哦，叫做希腊佐巴。他本来是有三个分店的，但是有一家分店倒了，他推荐我去吃一吃看看。然后 Google 一查，原来希腊佐巴这个名字的缘由呢，是因为它是一本老电影，那也是一本书。那和朋友聊起来呢，就下载了这个很难得的这个老电影来看，那也看了一下中文的翻译本，还蛮有趣的，所以今天在节目里面呢，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真的是太好了，因为有很多饭店小馆子其实很有一些文化的渊源在那里，如果你不太知道呢，就会错过了一些精彩的东西。那么很开心你又跟希腊佐巴餐馆有缘，也给我们的听众介绍一下这部老电影和这首歌曲。说起希腊菜啊，我其实还是挺羡慕你，你可以回到台湾去吃到希腊菜。那我也有好几年没有回国去，所以我也很想就是能够去见见我的家乡的朋友啊、亲人啊，还有去吃吃那里的中国菜，有很多事情想在中国做。可是呢，现在的疫情啊还是比较严重，一些监管的措施呢还是比较严格，所以呢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够来去比较方便，机票也能够恢复原价。刚刚你说到去吃希腊菜啊，今天中午我正好也是跟几位印度同事聚餐，我们去吃了印度的塔里。那么塔里呢，其实也是印度比较常见的一种吃法，倒不是说它的食材有多少特别，也是今天我们去吃的是这家素食全素食的餐馆。那么它的食材呢，也就是蔬菜呀、土豆啊这些比较常见的菜，但它的吃法非常特别，它是根据印度的这个传统饮食理念呢，所以一顿像样的饭应该包括六味，就是酸辣咸甜涩苦这六种味道。塔里背后的理念啊，要讲究六味平衡，所以塔里是放在一个大的圆盘子里的，有一些是直接比方说生菜沙拉什么的，它直接放在盘子里，都是一小桌一小桌，然后呢还有的是放在小的很小的容器里，所以你一下子可以尝到各种口味，就是酸辣咸甜涩苦这几种口味。那这个呢，塔里也是比较具有代表性的印度的平民饮食，每个地方都有自同不同的风格。那么基本上的食材呢，也就是米饭啦、菜泥啊、土豆泥啊、炖菜啊、酸奶啊、甜点啊，还有呢会用烤的那种饼代替米饭。那么这里想说的意思就是说呢，各国的饮食文化是非常的精彩纷呈，不仅是食材做法不同，连吃法摆盘的方法 都是大有讲究。诶，刚刚听你说你是去台湾吃了希腊菜，到了一家名叫希腊佐巴的餐馆，那你跟我们说说吧，希腊菜是怎么吃呢？味道怎么样？
好啊，啊，听你讲印度菜，我也是很喜欢印度菜，尤其是印度的咖喱，真的也是很香，很好吃。那希腊菜，算是地中海系的菜肴啦。然后因为这个，以前我是不太懂，但后来我因为我自己喜欢料理，所以我有学过一点点地中海的料理。那但是我这到了这家店啊，它主要就是地中海风味和爱琴海风味的一些传统小吃。他因为就是原本是有还蛮多家分店的，因为疫情的关系哦，就剩下一家了，所以这个疫情对实体店面的伤害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巨大的。那我其实地中海料理的这个主要的特色呢，就是以橄榄油入菜，几乎每一道菜呢都是用橄榄油料理的。那我朋友他之前有去过西班牙哦。然后他就非常非常喜欢西班牙那个地方，一直想要再回去，因为他说那东西好吃，然后这个也非常好玩。那地中海料理呢，它几乎是每道菜它都会加橄榄油，非常的清爽，很好吃。而且呢，地中海的沿岸呢，因为希腊是产有非常多丰富的海产，还有蔬果，然后另外呢，肉类就是以羊肉为主。那经典的肉类呢，希腊菜是有烤全羊的。还有希腊料理呢，常见的一些烹煮方法有三种，就是烤的、炸的和甜的。所以呢，烤肉串、烤蔬菜，还有可以荤可以素的经典国菜叫做姆萨卡。就是用茄子、番茄、大蒜、马铃薯做的这个千层的料理也非常的厉害。那我点的套餐呢，是地中海，第一个是地中海风味的沙拉。那地中海风味沙拉有分成三种，就是希腊的传统沙拉、地中海优格水果沙拉和野菇菠菜沙拉。那非常喜欢这些沙拉的口味。那传统沙拉里面都有一些像黄瓜、番茄、红椒、青葱、洋葱这些，还有一些 mozzarella 的 cheese，还有和橄榄油一起拌上去，特别的清爽。橄榄油的香气呢，就是非常的好健康的感觉。还有再来就是它算是前菜吧，叫做这个烤番茄的罗勒松子的拌饭啊。其实有之前我有提到嘛，就是希腊菜喜欢用烤来作为食物的烹调方式，所以呢，这道菜呢是把松子拌饭放到这个烤番茄的里面，然后上面又铺了一层烤 cheese，旁边还有附上一些罗勒酱，哦，是搭配起来是非常有希腊风。那主餐呢，就是算是摩洛哥风味香料烤鸡，叫做塔吉锅。那塔吉锅呢，是一个比较算，它是一个以容器命名的菜肴。那主要呢，就是你也可以选主菜，你也可以选像是面啊、羊肉锅啊、经典的马萨卡的蔬菜派，或是铸铁锅的烤饭，或是塔吉锅，这些都是几乎都是用烤的，以烤为主的。那塔吉锅呢，它这种容器哦，它可以保持菜肴的水分在里面，有点像我们使用的铸铁锅啊，它可以锁住这个营养在里面，还有保湿，会让这个食物烤出来会更好吃。那这种容器呢，制作的菜就包括像猪肉、鸡肉、羊肉、鸡肉、羊肉、鱼肉都可以呢。那塔吉锅里面是放很多的香料，还有鹰嘴豆啊、葡萄干呐、大红豆啊、洋葱、马铃薯去一起炖煮的。然后再去放 cheese 上去再烤一次，就哦，那个色泽就是非常的美丽。那吃饱了以后呢，我们的饭后甜点呢，绝对就是不能少的。那饭后甜点呢，有很有名的佐巴的热奶茶。佐巴的热奶茶是很特别，它里面放上一块奶油，它看它可以慢慢融化，那整杯的奶茶的颜色就变成金黄色，喝起来有一点点的奶油香，但是却不会太甜。那马沙拉的奶茶哦，是一种有加香料的奶茶，里面有姜啊、 肉桂啊、豆蔻啊、茴香等等的香料去熬制的这个奶茶，非常的特别的一个味道，很好喝。那香料就是甜点呢，我是它有两种，是香料炖苹果，一个是就是撒上肉桂粉，然后也会放上一些柠檬汁啊，它是吃起来有点酸酸甜甜的，在欧洲有很多的咖啡店都会有这道甜点，是非常推荐的一道。然后还有一道呢是比较特别的，是希腊传统的，叫做核果酥，是baklava， 就是叫做果仁的蜜饼，又称作巴拉瓦。那也是用开心果做成的，这个土耳其常见的甜点，那有点像千层酥，那又夹着这个坚果和混着蜂蜜的内馅哦，相比较和这个饼的本身呢有点酥脆的口感，但是这个巴拉瓦饼呢更强调的是这个果仁蜜的这个风味，很甜啊，很甜，非常甜，再加上热奶茶，真的是我觉得还是欧洲美国的甜点还是算是偏甜的，但是这种甜点还是在希腊非常的普遍。据说呢希腊的这个巴拉瓦这个饼呢要做到33层，为什么是33层呢？因为这个层数就代表耶稣活着的岁数。那这就是我今天分享的一个这个希腊的菜肴。
哇，这个太有意思了！听你说完，我真的口水直流。你对饮食、对料理非常有讲究啊，非常有研究啊，说的我都很想去品尝。对，地中海料理我知道是非常健康，有些健身非常就讲究身体。各方面调理健康的人都会比较偏爱地中海饮食西雅图也有应该有地中海料理的这个餐厅，有机会呢听众朋友可以都去搜寻看看，去大饱口福一顿。
对啊，其实各种世界上各种地方的料理都是有不同的特色啦，真的适合多尝试，多去学习，才不枉就是人生来走一趟啊。
对，那我们这个节目呢还是回到讲书啊。今天我们想要讲的呢是一本书一本小说，名字叫希腊佐巴。那么它确实是发生在希腊，讲的是两个希腊人之间的故事。那么当然它讲人有生活，那么这两个人的这个饮食生活可能也在其中，但是这本书并不是一本菜谱，也不是一本转讲饮食文化的书，而是一本实实在在反映生活的小说。这个希腊佐巴呢也被同名拍成了一部电影它是老牌影星安东尼·坎恩的重要的一部作品。那今天我们就想跟大家聊聊这本书这部作品，最后呢我们想放一下由这部作品改编的一个乐曲。希腊佐巴，你去的那个餐厅它的装修情况是非常符合文艺青年的这个品味，其实也是很符合这部电影和书的这样的一个形象。那我们先来跟听众介绍一下这本书。那么它的作者呢是希腊当代小说家当中最有争议的也是最重要的20世纪希腊的一位作家，当然他的书也很畅销，他的名字叫卡赞扎基斯。他是生于1883年，他是在1957年去世。那他生于希腊的克里特岛，他写过一些小说剧本。那么最有名的、最生动的这个人物呢，就是希腊佐巴当中的主人公佐巴，也是希腊克里特岛普通人的一个写照。那么先说说这位作家吧，当时他1883年出生的时候，那已经是一个多世纪以前。那时候希腊呢，克里特岛还是处于土耳其的这个占领之下，于是呢这个希腊作家他在年轻的时候就呢革命战争当中就离开家乡去到雅典去攻读法律，然后又到巴黎去学哲学，然后他一边学一边走，游历了欧洲许多国家，比方说瑞士维也纳到柏林去大城市去，然后接近了这个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然后他在1924年的时候回到家乡从事革命活动，但是没有成功。在苏联建国10周年的时候呢，他硬要去苏联，然后去了苏联好几次。到1957年，因这个中国政府的邀请去访问中国，他对中国的解放是非常开心，表现出很大的热情。所以他一生当中是对于文学、对于政治、对于思想都是很有兴趣。年轻时候呢，他是受尼采的影响，就比较大 早期的作品当中也有一些对尼采的研究。那后来从德国回来以后啊，他就开始写作他的长篇史诗《奥德修的续记》。当时主要取材于一些古代的历史和当代的这个时事，其实通过这些还是要反映他的内心世界。那到《希腊左巴》这本书呢，它主要是描写爱琴海中的岛克里特岛，左巴呢引领着 K 君重新思索生命体验与他过去截然不同的生活这样一个故事，所以故事本身呢，并没有什么惊心动魄的情节，但是呢，由于他的文笔非常优美，等一会儿我们可以稍微摘录几段啊，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体会他的文笔。那左巴是一个开矿工人，是一个马工人阶级，社会地位啊，这个经济地位都比较低，他年纪也很大。年迈了，可是呢，他的性格却是精力充沛、放荡不羁这样一个。那另外一个人呢，叫 K 君，K 就是 King 那个 K 君，他年纪轻，有远大理想，但是呢，他又不识时务，所以眼高手低。他是一个跟左巴相对，左巴是一个矿工，那么这个 K 君呢，是个文绉绉的读书人，是一个知识分子，是一个书呆子，是一个写作者，是这样两个人的一个对比。那这样一老一少，一个平民，一个知识分子，他们相遇之后呢，结伴同行。哎，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们发现竟然彼此啊相知相惜。最后，左巴又是孑然一身，孤独远行。那大概就是这样的故事。于是，在一连串的这个描写当中，而且夹杂了很多克里特岛大自然的风光，有美丽的这个海天。山这样的一个想象配在里面，而且加上左巴和 K 君这个人物刻画呢，你可以体会到有一连串的，就是精彩的对白，这些对白会让你体会到其中关于灵与肉啊，关于感性与理性这样一些思考，那也是反映了作者卡赞扎基斯本人的他的一些思考，所以他有的时候通过他笔下的人物在讲他的内心。那么再说到希腊左巴，这本书在中国呢也是比较热议的一本书。其实读的人不算太多，但是呢，你可以不时的提到一些知识分子提起这本书，在他们的这个叙述当中，在他们的人生的个人的故事当中，你可能不会去读到他的原文，或者看过这部黑白电影，但是你可能会经常听到谁是谁，哎，提到这本书。正好呢，今天的我们的节目呢，也想跟大家聊一聊这本书，叫《希腊左巴》。它还曾经是女作家三毛人生当中的一段过客。怎么说呢？就是三毛在结婚前一晚，那她的男朋友荷西啊，因为这是三毛最后一天做自己的女朋友，明天三毛就要变成他的新娘了。所以，这庆祝最后一天，自己未来的妻子，这最后一天做自己女友呢？荷西就把三毛请到沙漠电影院，一家五流的沙漠电影院，看了一部好片子。当时看的就是这部文艺片《希腊左巴》，所以三毛后来也在他的作品当中屡次提到这个缘故。那么，日本作家村上春树呢？他在37到40岁之间，他曾经呢带着妻子啊，就是旅居希腊。希腊左巴和克里特岛的风情呢，给了他很大的灵感，让他完成了一本作品叫《远方的鼓声》，同时也就是他开始创作《挪威的森林》啊那本小说的一个开端，就是因为他住到希腊去，希腊左巴和当地的风情给了他灵感。还有台湾作家李敖啊，也不止一次提到过，他说左巴这个人是充满了活力啊，充满了煽动力，并且李敖自命说自己是中国的左巴。还有印度当代哲学家奥修呢，也把主张享乐的左巴和主张苦修的佛陀相提并论，说是佛陀的左巴结合物质和心灵，结合左巴和佛陀。哎，所以这本书是不是听起来蛮好玩？
真的，对，所以这听起来像是一个哲学性质的书吧？
对对对，那我们先插一段广告，吊一下胃口，马上回来继续聊这本有哲学味道的书。
生生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谁对青少年的影响比名人、社交媒体和朋友更大？可能很难相信，但就是你自己。研究表明，当成年人参与青少年的生活时，他们使用大麻的可能性就会降低。所以，你们一起看电影，一起散步，一起追赶。当你花时间和他们在一起的时候，你创造了交谈的机会。要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 starttalkingnow.org。记住，你是对你孩子影响力最大的人。本广告由 Washington State Department of Health 支付。你有旅行计划吗？请记住 Real ID 法案将于2023年5月3日在华盛顿州生效，标准华盛顿州驾驶执照将不再适用于国内航空旅行或进出一些联邦设施。那么这会影响你吗？这取决于您的旅行习惯和其他因素。您可能已经拥有所需的东西，但您或许可能需要获得新的身份证件，例如增强型驾驶执照或护照。想知道更多，请到 ID2023WA.com/ZH 了解您的选择。
热烈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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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开播10周年。
新冠病毒 COVID-19 仍然是工作场所的严重危害，请继续在公众可以进入的室内空间佩戴口罩，并经常洗手。如果您感到不适，请通知您的主管，待在家里并遵守隔离指南。如果您在工作中感染冠状病毒，您可能有资格获得工人赔偿，包括医疗保健和其他福利。如需更多信息，请致电州劳工和工业部1-800-547-8367。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NUC 98.9 HD3 Seattle.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10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好，欢迎回来收听《希腊左巴》这本书。我们还是非常领略到它的美啊，它的哲学上的看似简单，其实却是不平常的意义。我给它摘抄了这几段文字，这翻译的也是非常好，文笔是比较动人。那刚刚说到《希腊左巴》这本书的作者卡赞扎基斯跟中国还比较有缘分，他在1957年的时候呢，访问中国的时候说到，当时受到周恩来的接见，谈笑风生。那么在当时能够来访问中国啊，我觉得还是不是很多，因为当时的这个中国和西方世界来往呢还是比较少啊。那这位希腊作者也是啊，受到周恩来的这个接见和款待。那么《希腊左巴》这本书呢，这个有其实好的章节，文字呢简洁和优美的章节很多啊。这里就有一段是写啊，这个叙述者就前往克里特岛，在爱琴海上航行时的这一段心情，那我来读一下啊。说这个世界有许多乐趣，女人、水果、思想，但是我以为没有比在一个柔和的秋日穿过这片海面，轻轻念出每个岛屿的名字，更能把心灵带入仙境。世上没有别的地方，人们能同样宁静，更加舒坦地从现实转入梦境。边界逐渐消隐，从最破旧的船桅上长出茂密的枝叶和累累的果实。好像在这里，在希腊，奇迹是在必然上绽放的不可避免的花朵。就这一小段啊，他在爱琴海上航行，看到那些岛屿，这时候的心情，文字特别就简洁优美。另一段呢，就是一段对话，这段对话呢是讲他的在左巴，就他以第一人称叙述这个我了，叙述这个我 K 君嘛，就是他与左巴交谈之后，他回忆了自己的一段经历。那么左巴说他活到70-80以后啊，还需要去追逐女人。K 君的这个知识分子他不以为然。过后他又去回味左巴的话，就突然想起了远方一个白雪覆盖的城市。他说，一个少女走来，在我身边停下， 她也感到迷惑，望着男人和女人永恒的、令人不安的拥抱。她的身材纤细，衣着讲究，长着浓密的金发，结实的下巴，窄窄的嘴唇。她有一种坚毅和阳刚的神情。我讨厌随便与人搭讪，但是不知道什么力量驱使我转过身来问她：“您在想什么？”假如人们可以逃脱，他怀着轻蔑低声地说。逃脱？逃到哪里去？上帝的手无所不在。没救，你遗憾吗？不，可能爱情是这个世界上最强烈的快乐，这是可能的。但是现在，我只看到这青铜的手，我只想逃脱。您更喜欢自由？可是，假如人们只有在服从青铜巨手的时候才是自由的，假如上帝这个词的含义并非芸芸众生理解的那样浅近呢？这女孩她望着我，神情不安，她的眼睛带着金属的灰色，双唇干燥又苦涩。我不懂，她说，然后她走开，好像受了惊吓。从那以后，我从未想起她，她肯定活在我的身上，活在我胸膛的石板底下。而今天，在这荒芜的海岸，他从我心灵的深处走出来了，脸色苍白，不胜哀怨。这个一小节呢，好像也是一种在上帝之手中挣扎的亚当夏娃一样，可以给人一种强烈的冲击。到后来你再去回味的时候，你才遗憾当时你竟然没有任何的预感。类似于这样的这种有诗意的、有比较深层、有哲理的这个细节呢，其实还有很多。那这些文字如果你去细细读它，真的会你可以让你安静下来，让你就读进去。那我们下面请艾梦跟我们聊聊，刚刚你说是希腊作八部简是一本书，还是一部电影，还是一首歌曲？
对啊，因为这个希腊作八它是一本书啊，它也是一本电影，它也是一它的主题曲也非常非常的好听和有名。我太久太久太久都没有看黑白电影了，这是我未出生之前的电影，是一部1964年上映的一部黑白的电影，科扬尼斯导演的这个经典作品。那故事背景呢，是在讲希腊的克里特岛偏僻的这个乡下的地方，年轻的英国作家艾伦贝斯已经很久没有执笔为文，但是当他碰到深具智慧的希腊老农安东尼奎因的时候呢，他看见他自由自在的投入生活之后呢，决意重新开发祖先留下来的文化的宝藏。那全片制作的精致和娱乐性哦，安东尼昆的演出啊更是神采飞扬，将两个不同阶层和个性的男人之间的友情啊拍的是非常非常的动人啊。那我是因为我是有一个朋友，他是哲学系的，他推荐我这本电影去看和下载，所以我看了一下，我真是觉得这个有一点点距离啦，因为它只有英文版的，所以听的一段一听的算是比较吃力对我来讲啦。但是拍的这内容和书这一对比起来啊，其实是还是蛮有趣味的，花了一些时间来看。那他这部的电影呢，他是曾经获得奥斯卡黑白摄影等三项的金像奖，后来改编成百老汇的舞台剧。那他的奥斯卡的金像奖，还有他也有得到最佳的女配角奖，还有国家评论协会的最佳男主角，就是由安东尼昆来获得的，还有最佳的当时的黑白片的最佳摄影，那算是真的是非常非常早期了。那还有金像奖的金盘奖，还有最佳的美术指导奖。所以有兴趣的听众朋友呢，可以在就是这个网站上面下载看看，能不能下载到这部这个黑白电影。我想有一些网站可能可以试试看这样子。
刚刚你聊了这个希腊佐巴这部老电影啊，也黑白片，那还有呢，希腊佐巴还是一首动听的乐曲。这个希塔基啊，这是一种民谣，它是由两种希腊民谣的类型合并而成的。希腊佐巴它其实改编成舞蹈或者歌曲之后，它的名字呢就是叫佐巴之舞，它也就源自希腊传统民间的舞蹈，这种希塔基舞。那这个民谣本身呢，或者歌舞本身，就是有两种 的民谣类型合并而成，前面三分之二的音乐节奏会比较慢，称为哈萨皮克。那这种音乐早期呢，是不是屠夫啊在闲暇时在酒吧跳舞时所奏乐的，所以又叫屠夫乐或者屠夫舞。到了后面三分之一，它的节奏会变快，称为叫哈斯布西米克。那这个时候主要演奏的这个乐器呢，就是希腊传统的布柔基琴。那布柔基琴它形状上有点像吉他一样，琴腹的部分呢又像意大利的这个曼陀林，好像半个西瓜那么的大小，又不是特别大。到琴的这个脖子地方啊，琴的这个琴颈部分就比较长，声音里面呢就是比较恢宏又清脆优美，又有一些懒懒的调子。那好像你听这个曲子，这个这样一种乐器演奏出来的节奏本身呢又非常轻快和舒缓，又好像会躺在这种爱琴海美丽的小岛上，享受着蔚蓝的天空这个洁白的云朵和碧绿的海水，这样一种美好的感受。索巴之舞呢，就是由希腊舞蹈家用这种民间舞蹈类型来编舞的。这首歌一推出啊就非常流行，希腊人跳舞的时候就常常会用索巴之舞。其实在某种意义上，这首音乐本身已经成了希腊的代表。你说到希腊音乐，那这个索巴之舞就会冒出来，因为它是一个非常有代表性，被很多人传唱啊改编啊这样一个乐曲。那影片的这个曲目呢，也是被世界上其他各个国家的不同音乐家制成改编成别的这种独立歌曲。
对，这个索巴之舞啊，我们现在最后分享这个索巴之舞的这段小提琴独奏，真的非常希腊风，这种音乐听起来就是发自内心的一种愉悦愉快，真的是很向往这样的生活。那我们现在来听听看，
一会儿我们在音乐声中跟大家说再见，下次节目见，谢谢您的收听，
再见。
你有旅行计划吗？请记住 Real ID 法案将于2023年5月3日在华盛顿州生效，标准华盛顿州驾驶执照将不再适用于国内航空旅行或进出一些联邦设施。那么这会影响你吗？这取决于您的旅行习惯和其他因素。您可能已经拥有所需的东西，但您或许可能需要获得新的身份证件，例如增强型驾驶执照或护照。想知道更多，请到 ID2023WA.com/ZH 了解您的选择。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汽车广告说实惠低月供，听起来不错，但是经销商那儿却另有陷阱。实惠，经销商可能会捆绑其他需要额外支付的项目，例如额外的产品或服务。低月供，您可能需要付高额首付。最重要的是，如果汽车并非广告所说的价格，或其价格您无法接受，请马上转身离开。如果经销商刊登不实的汽车广告，可通过网站 reportfraud.ftc.gov 向美国消费者保护机构联邦贸易委员会举报。联邦贸易委员会或其网址宣。
好，欢迎回来收听《希腊左巴》这本书，我们还是非常领略到它的美啊，它的哲学上的看似简单，其实确实不平常的意义。我给它摘抄了就几段文字，这翻译的也是非常好，文笔是比较动人。那刚刚说到《希腊左巴》这本书的作者卡赞扎基斯跟中国还比较有缘分，他在1957年的时候呢，访问中国的时候说到，当时受到周恩来的接见，谈笑风生。那么在当时能够来访问中国，我觉得还是不是很多，因为当时的这个中国和西方世界来往呢还是比较少，那这位希腊作者也是，受到周恩来的这个接见和款待。那么《希腊左巴》这本书呢，这个有其实好的章节，文字呢简洁和优美的章节很多啊。这里就有一段是写啊，这个叙述者就前往克里特岛，在爱琴海上航行时的这一段心情。那我来读一下啊，说这个世界有许多乐趣，女人、水果、思想，但是我以为没有比在一个柔和的秋日穿过这片海面，轻轻念出每个岛屿的名字，更能把心灵带入仙境。世上没有别的地方，人们能同样宁静，更加舒坦地从现实转入梦境。边界逐渐消隐，从最破旧的船桅上长出茂密的枝叶和累累的果实。好像在这里，在希腊，奇迹是在必然上绽放的不可避免的花朵。就这一小段啊，他在爱琴海上航行，看到那些岛屿，这时候的心情，文字特别就简洁优美。另一段呢，就是一段对话，这段对话呢是讲他的在左巴，就他以第一人称叙述这个我了，叙述这个我 K 君嘛，就是他与左巴交谈之后，他回忆了自己的一段经历。那么左巴说他活到七老八十以后啊，还需要去追逐女人。 K 君的这个知识分子他不以为然。过后他又去回味左巴的话，就突然想起了远方一个白雪覆盖的城市。他说，一个少女走来，在我身边停下，她一感到迷惑，望着男人和女人永恒的令人不安的拥抱。她的身材纤细，衣着讲究，长着浓密的金发，结实的下巴，窄窄的嘴唇。她有一种坚毅和阳刚的神情，我讨厌随便与人搭讪，但是不知道什么力量驱使我转过身来问他，您在想什么？假如人们可以逃脱，他怀着轻蔑低声地说，逃脱？逃到哪里去？上帝的手无所不在，没救，你遗憾吗？不，可能爱情是这个世界上最强烈的快乐，这是可能的，但是现在我只看到这青铜的手，我只想逃脱。您更喜欢自由？可是假如人们只有在服从青铜巨手的时候才是自由的，假如上帝这个词的含义并非芸芸众生理解的那样浅近呢？这女孩她望着我，神情不安，她的眼睛带着金属的灰色，双唇干燥又苦涩。我不懂，她说，然后她走开，好像受了惊吓。从那以后我从未想起她，她肯定活在我的身上，活在我胸膛的石板底下，而今天 在这荒芜的海岸，他从我心灵的深处走出来了，脸色苍白，不胜哀怨。这个一小节呢，好像也是一种在上帝之手中挣扎的亚当夏娃一样，可以给人一种强烈的冲击。到后来你再去回味的时候，你才遗憾当时你竟然没有任何的预感。类似于这样的这种有诗意的，有比较深层有哲理的这个细节呢，其实还有很多。那这些文字如果你去细细读它，真的会你可以让你安静下来，让你就读进去。那我们下面请艾梦跟我们聊聊，刚刚你说啊，是希腊总八不仅是一本书，还是一部电影，还是一首歌曲？
对啊，因为这个希腊左巴它是一本书啊，它也是一本电影，它也是一它的主题曲也非常非常的好听和有名。我太久太久太久都没有看黑白电影了，这是我未出生之前的电影，是一部1964年上映的一部黑白的电影，科扬尼斯导演的这个经典作品。那故事背景呢，是在讲希腊的克里特岛偏僻的这个乡下的地方，年轻的英国作家艾伦贝斯已经很久没有执笔为文，但是当他碰到深具智慧的希腊老农安东尼奎因的时候呢，他看见他自由自在的投入生活之后呢，决意重新开发祖先留下来的文化的宝藏。那全片制作的精致和娱乐性哦，安东尼昆的演出啊更是神采飞扬，将两个不同阶层和个性的男人之间的友情啊拍的是非常非常的动人啊。那我是因为我是有一个朋友，他是哲学系的，他推荐我这本电影去看和下载，所以我看了一下，我真是觉得这个有一点点距离啦，因为它只有英文版的，所以听的一段一听的算是比较吃力对我来讲了。但是拍的这内容和书这一对比起来啊，其实是还是蛮有趣味的，花了一些时间来看。那他这部的电影呢，他是曾经获得奥斯卡黑白摄影等三项的金像奖，后来改编成百老汇的舞台剧。那他的奥斯卡的金像奖，还有他也有得到最佳的女配角奖，还有国家评论协会的最佳男主角，就是由安东尼昆来获得的，还有最佳的当时的黑白片的最佳摄影，那算是真的是非常非常早期了。那还有金像奖的金盘奖，还有最佳的美术指导奖。所以有兴趣的听众朋友呢，可以在就是这个网站上面下载看看，能不能下载到这部这个黑白电影。我想有一些网站可能可以试试看这样子。
刚刚你聊了这个希腊左巴这部老电影啊，也黑白片，那还有呢，希腊左巴还是一首动听的乐曲，这个西塔基啊，这是一种民谣，它是由两种希腊民谣的类型合并而成的。希腊左巴它其实改编成舞蹈或者歌曲之后，它的名字呢就是叫左巴之舞，它也就源自希腊传统民间的舞蹈，这种西塔基舞。那这个民谣本身呢，或者歌舞本身，就是有两种的民谣类型合并而成。前面三分之二的音乐节奏会比较慢，称为哈萨皮克。那这种音乐早期呢，是不是屠夫啊在闲暇时在酒吧跳舞时所奏乐的，所以又叫屠夫乐或者屠夫舞。到了后面三分之一，它的节奏会变快，称为叫哈斯布西米克。那这个时候主要演奏的这个乐器呢，就是希腊传统的布柔基琴。那布柔基琴它形状上有点像吉他一样，琴腹的部分呢又像意大利的这个曼陀林，好像半个西瓜那么的大小，也不是特别大。到琴的这个脖子地方啊，琴的这个琴颈部分就比较长，声音里面呢就是比较恢宏又清脆优美，又有一些懒懒的调子。那好像你听这个曲子，这个这样一种乐器演奏出来的节奏本身呢又非常轻快和舒缓，又好像会躺在这种爱琴海美丽的小岛上，享受着蔚蓝的天空这个洁白的云朵和碧绿的海水，这样一种美好的感受。左巴之舞呢，就是由希腊舞蹈家用这种民间舞蹈类型来编舞的。这首歌一推出啊就非常流行，希腊人跳舞的时候就常常会用左巴之舞。其实在某种意义上，这首音乐本身已经成了希腊的代表。你说到希腊音乐，那这个左巴之舞就会冒出来。 因为它是一个非常有代表性，被很多人传唱啊、改编啊这样一个乐曲。那影片的这个曲目呢，也是被世界上其他各个国家的不同音乐家制成、改编成别的这种独立歌曲。
对，这个佐巴之舞啊，我们现在最后分享这个佐巴之舞的这段小提琴独奏，真的非常希腊风，这种音乐听起来就是发自内心的一种愉悦愉快，真的是很向往这样的生活。那我们现在来听听看，
一会儿我们在音乐声中跟大家说再见了，下次节目见，谢谢您的收听，
再见。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 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